comes the one I'm counting on. They think we're only just a pawn. How long until they end their time? I hear the shouting in the streets. Well, all the corners seem to meet. We fight another hidden crime. The reason 27 kids are gonna speak their minds. Maybe tell them make it all the way. Every single kid. 大家好，我是智子，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英美剧漫游指南。然后这次我们要讨论的片子是《万神殿》。《万神殿》现在在 AMC Plus 上面上映。然后这次我们有请到了在知乎上的神经科学大 V Monas 同学，你好。
你好，我现在是做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就是研究大脑中的神经元组成的网络是怎么样进行运算来执行智能的任务。
好好，那也非常期待你今天科学专业方面的东西能多多解答，谢谢。
好，
还有我们有英美剧漫游指南，然后大家常听到的大土鸟同学。
嗨，我是土鸟，大家好。
大土鸟现在也在学习电影方向，然后我们有请到我们的艺术家以及独立电影工作者全文飞小姐。
大家好，大家好。
全文飞小姐现在还在制作他们新的电影，然后我们之后可以期待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
好，我们今天讲述的前半部分呢会是不剧透的讨论，但是我们后半部分会剧透，然后对剧集的内容和剧情去做一个更深入的开脑洞的讨论吧。要不我先来讲一下万神殿讲什么吧。万神殿呢是改编自刘宇昆的同名小说集，它其实是由刘宇昆的一系列小说去发展出来的一部剧集。主要讲的是女主 Maddy， 她是一个在学校被其他女生或者其他的同学被欺凌的一个少女，所以呢她就很想找到办法报复他们，或者找到办法为自己出头。于是呢她有一天在网上突然得到了一个神秘人的帮助，然后这个神秘人只会用表情符号跟她沟通，她也尝试用表情符号回复她，然后神秘人知道他遇到了这件事情，并且帮他报复了那些女生。然后他很快的就发现这个人好像是他的父亲 David， 于是呢他就开始踏上了寻找父亲真实死因或者他到底有没有死的这个一个旅程。
然后我们现在四个人总体上来说都是比较推荐各位听众去收看这部剧集的，对不对？
还是值得一看，
就是值得一看。然后包括那个烂番茄网站上它也是有 100% 的评分，就可能会对于有些观众来说是踩雷剧，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就是说先看个一两集，然后如果适应的话可以把接下来的七集也给观赏一下。我当时被劝说那个看这部剧也是就是先问了大土鸟万神殿这部剧好不好看，然后大土鸟就给了包票，然后再加上就这部剧是那个我们都很喜欢的科幻小说作者刘宇昆然后有参与的，然后就觉得说那这部剧应该稳了，因为之前我们有投入过多心力进去那个不是很值得的剧集，比如说大力环啊，不要拉踩，好，禁止拉踩，上次已经骂过了。
但是看完全剧以后有没有一点点失望？万神殿，
万神殿我还好，但是就我们现在先扯开来讲的话，我其实很烦看到科幻里面老是要提到爱这个主题，非常像 Interstellar， 爱就是那个能够让你穿越无穷尽的那个上限
啊，五维空间都可以穿越，
对，五维都可以穿越。
那部电影最大的败笔。
哎，你也这样觉得吗？
嗯嗯，
我们俩太合适了。
我也这样觉得。
我们三个太合适了，
因为这个爱确实很重要。
我没有什么感觉，对这个爱这个系统，就到后面我都已经完全麻木了。
现在到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聊一下，就是我们看这部电视剧或者说这部动画剧集，你觉得它的表现手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合理的，我更加倾向就是它被制作成一个动画片，而不是一个真人的电视电影这个样子。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讲述，就是说你从二维空间然后跑到三维空间然后等等之类，但是从视觉感官来说的话，它一个二 D 动画它更好的去除了 XY 以外它把极象线给画出来然后展现在荧幕上，
这样做成本会低一些。
对，我跟瑞东的想法一样，如果你要是做成一些真人的特效的，它那个成本很高而且效果并不好，反倒是比较二 D 的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想象力， 而且它帧数很慢，它不像有些即使是动画电影它的帧数很快，它会有一种一卡一卡的，就是更平面，它是也是一种美学。嗯，还有它那个里面有一个女孩，她的形象非常像素子，就像攻壳机动队里面那个素子。
对对对，
就更让我想起那个押井守，他喜欢那种凝滞的表演。押井守自己也尝试拍过真人电影，但是他拍的真人电影并没有他的动画片好看，是因为动画片它有一种美学，它让人凝滞在那里，它就是个竞争的画面，但是它会有一种情绪，而且非常符合押井守他的灵魂的滞留吧，我觉得特别符合他的美学。然后这部电影他也有这种感觉，人物就因为他静止的画面，动漫形象给他蒙上了一种很深邃的那种空洞，就是他好像又是一个机器人又是一个人的那种静止。
是的，哎，就是如果你现在片子或者说将来的片子如果让你选择就是里面加一段 2D 的动画，你会不会也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形式？
其实我可以简单讲一下一些理念嘛，其实在搞影视都知道要如何不停的去打穿第三堵墙嘛。
嗯，
我是有一种就可能就也是跟凝视有关。当他主人公被监控器录下来了，他冲着监控器开始说脏话，然后他这个东西就似乎像是一个大正面，像是在穿过这个监视器在和真实的观众来对话，有这样一个穿越的感觉，挺喜欢的。而且很小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总会想着这样说跟这个万神殿的主题还有点撞到一起。
嗯，
小时候总觉得电视里面的人是真的，你知道吗？就以为这个有点像是被上传到电脑里了，或者电视里。
嗯，
这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想法。所以
啊，你们小时候都那么蠢的吗？我都分得清楚电视人是人。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是对的，无非说是有道理的。我昨天去看了这个小说集，然后刘宇坤他在前言里面就说，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永生嘛，人能不能永生，什么形式算是永生。他就说当他写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本来只是在纸面上的白纸黑字，但是不管过了多久的时间，都可以有人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在那个人的读者的脑中重构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物和里面的事件。他觉得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永生，因为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可以不断的存在。就刚刚文飞说电视里面的人不也
是
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设计的原因。
嗯，因为他会一直存在。
没有，因为我想永生，但是我知道我那残缺的肉体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也说不定。
所以我只能通过艺术创作
的
方式。
说不定字节跳动可以帮你永生。
哎呀，哎，大家会想要永生吗？
我挺喜欢来生的，就是觉得人的灵魂和躯体是两个部分，灵魂是有重量的。因为可能我小时候到现在也看了很多相关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是在讨论灵魂的重量的，所以我还挺希望我能够保持我的记忆，然后直到下一世，然后到一个新的生物或者新的躯体上，以另外一种存在在这个地球或者在任何一个时空中活下去，我觉得还挺酷的。毕竟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生物的习性，不同生物的视角和他们自己各自拥有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很向往的一个东西。
我超赞同大鸵鸟。
真的吗？
因为我是精神印度人，你知道吗？作为我们精神印度人，我非常相信这个重生 reincarnation 的那个整个概念。就是这个话题是我常常跟某 nest 然后两个人会吵得不可开交。你不是知乎上那个大 V 某 nest
monist,
monist 然后你可以解释一下 monist 是什么意思。
Monist 这个意思就是一元论者，就是持有一元论这个信念的人。
那你来解释一下二元论和一元论。
二元论就是说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物质和精神这两个不同的可以分开来的层面。物质层面就是什么杯子啊石头啊，
所以以后叫大鸵鸟叫二元。
我是一元，他是二元，那明显一元已经更高，对对对，一种大师兄的感觉就有了。
来，你来解释一下一元。
一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本质的存在，这个存在有些人认为是物质的，我恰好认为它是物质的，就是说原子，或者说更基本的微观粒子，又或者说是
牛顿三大定律。
对对，这定律现在我们知道的定律肯定并不是最终极的定律，但是一元论者认为这些物质的规律就是创造或者说构成这个世界全部所在，并没有一个不能用物质和物质之间相互作用规律来解释的精神现象，也就是说所有的精神现象都是被物质所解释的。 那重生转世这件事情它缺少物质基础，那它就不可能存在。当然这部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物质基础，就是上传。所以我觉得对重生或者说体验其他生物的内心世界的那种向往呢，我也有，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可能实现，它一定是通过技术实现，而不是通过超自然的转世来实现的。
所以 Monas 你相不相信魔法？
魔法就是我们尚不能理解的技术。
OK OK That's a good answer。
其实你说到一元论是能用科学技术还有限制的物质能量这种定义去解释的东西，我其实最近也是我从小看的科学作品，我为什么从小会看这么多奇怪的科学作品，经常提到的一个东西叫观测。我觉得这个感觉有一点点违背刚刚说的一元论的一些观点，就是观测会影响量子或者原子的变化。
它不一定，就取决于你怎么理解。
那个是叫什么效应？那个实验
观察者效应，很多经典的量子力学实验，比如说双缝干涉实验，这类实验有一个特征，就是取决于有没有实验者去记录实验结果，他们的结果会不同。一个比较经典的解释就是说，观测这个行为本身造成了波函数的坍缩，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去观测，那么这个世界未来的运行轨迹就改变了。但是呢，这个解释其实只是众多可能的解释中的一种，另一些解释其中的一种是多世界诠释。那在多世界诠释中就不存在观察者效应，存在的只是观察者与特定实验结果的量子纠缠。也就是说如果我观测到了一个实验的结果，有 A 和 B 两种可能，我观测到了 A， 并不是说我的观测导致了波函数坍缩然后这个世界就是 A 了，而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 AB 两种可能，或者说两种分支，然后我观测的时候只是我和 A 分支进行了量子纠缠，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正确的词汇，但是我这个观测者会观测到 A， 还有另一个观测者会观测到 B， 这两种结果都是存在的，然后呢就不存在坍缩的现象。所以说观测者也只是这个物质世界中仍然会符合频繁的量子力学定律，而不是有超自然的观测能力。当然这个解释也是在物理学家内部也是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某些人会说啊，多世界诠释越来越流行，但是当然流行并不意味着什么。
之前有看过一部科幻小说，然后他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然后写了一个故事，就讲说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在观测的情况下不会怎么样，但有一些小孩子就是反正量子力学然后结合小孩，然后后来发现那些小孩都是外星人还是之类的，还是什么我们 在母体里面产生的一个 bug 的存在。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动物去影响观测的，它好像就叫观察者这本小说。
那我也推荐一个小说也跟这个有关，焦虑是自由的眩晕。这个是他小说的题目。
它是讲多重宇宙吗？
是是是，他讲的就是人类发明一种设备，然后
天上就是那个特德江。
特德江，对对对，
它应该是含义对不对？
那我就不知道，
他应该是美籍韩裔科幻作者。
那是一个哲学家的理论，他用哲学家的理论命名了那本书。
他是谁的哲学理论来着？
索伦·克尔凯郭尔，一个丹麦哲学家。
关于这个观察者，这个观察者的这个视角就很不被定义，就是什么是观察者视角？就一定是人类才叫观察者吗？
哇，这个好深奥
啊。机器也可以是观察者，只要你用一个东西记录下来结果，那就是观察者。
是，就是那个降临的那个降临的那个原著，
降临那个作者也是特德江
啊，对对对
对，也就是他写的。
他是我最喜欢的短篇科幻作家。
我觉得万神殿里面最后一集把上传的世界众神被创造的那一刻然后和现实生活中过去与未来给抹平了，神话与现实给抹平了，他这个观点让我想到，就是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思考我们的现在这个所谓的古代神话这些创神论的那些东西，他的上传的那个电脑里面那些众神是一回事，或者他在那个主要能支配他的那个理论是一样。
大家看那个第一集的时候刚开头，大家是不是就记得 Maddie 坐在课堂里面，然后当时有一群女学生在 troll 她，但是其实当下的时候那个老师也在讲课，然后放各种 PPT， 然后当时放的 PPT 内容就是有讲到比如说宙斯与他的那个父亲奥丁与他的兄弟们等等，就是他是在讲一个新神跟旧神之间他们要权力要交替的时候势必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战争，
而且还说神就是人对吧？
对，
神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对，神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最后那个 Caspi 那个直接就点题了，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个人作为万神之神，其实他不仅指的是那个人，而是指的 Caspi 你就是众神之神。
他最后选择了一个亚洲男性为万神之神
选择了一个国男，但是
对对 David King，
我的意思
不是亚洲男性吗？东亚男性，选择了一个东亚男性。
其实他讲的这个万神之王指的就是 Caspian， 你是万神之王，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当你的代言人，就是上耶稣和那个上帝的那个关系。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如果你用黑客帝国的视角去想象这个世界怎么样才是真实，用这个角度去解读量子力学的话，似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程序里，程序为了省电，在你没有观测它的时候，它所有的影像，它所有的投影，它是被密掉的，然后当你观测它的时候，
它是个母体论者，
对，它才给你投射，它属于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节能的状态。
嗯，
在你没有观测它的时候，世界是一个节能的状态，状态都是游离的、节能的，甚至是不成型的，然后当你观测它的时候，它才会给你生成投影。
但是这其实就跟那个大鸵鸟它讲的一个，就是你重生之后你有可能到一个新的物种身上，那个概念是一样，就相当于你游戏你重开了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游戏系统里面的话，
其实就有一种你灵魂被投射到了另外一个躯体上，这个感觉，这个设定和最近爆火的一部英美剧边缘世界它的概念还挺相似的。
边缘世界是讲什么？
有点像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电影玩家一号的方式去理解，就是
但玩家一号不是 VR 吗？
对，它就是你全身感触都进入到游戏里，但是你会渐渐发现那其实并不是游戏，而是真实的世界。好，这里是没剧透的版本
剧透版本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
那是贪婪岛。
贪婪岛是什么？
Hunter 里面的
啊。shut up。
我们继续回到剧集本身，之前也讲到了上传嘛，上传到云端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那其实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上传之后的那些数据要如何继续，就是你被上传之后你是否还能保持人性，因为其实你上传之后其实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不必要的，比如说吃饭睡觉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问一下那个 Monas 同学，那假设现在最新的技术如果是要把我的意识把我的大脑给扫描成数据放到电脑里面去的话，它是应该怎样操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的可行性是什么？
可行性是零啊，就是绝对不可能。
那它也是经过切片吗？
如果一定要做的话，现在其实有一些尝试，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它想要打一个赌，就说如果我把一个将要死掉的人的头切下来然后冻起来，那么是不是100年后200年后的技术可以扫描然后再重建这个人的意识。那其实他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的技术是做不到，但是即使是那些冷冻公司，
真的有人这么做吗？
有
啊，你说现在的就是
现实存在的
公
司，对，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即使是那样子，我觉得能够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你知道三体有一个关联人，我忘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他是一个女性，就是现实生活中然后他就是
他买了那个服务。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买了那个服务，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如果说就是你硬要我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给我一只老鼠，然后我说我要重建只老鼠会怎么做呢？因为人类的话我绝对不会做，老鼠的话你可以想象、
sure?
你可以想象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仍然在运行的大脑，你用非常密集的不管是电极也好还是用光学观测方法也好，非常密集的去记录尽可能多的神经元的活动模式，然后你去在电脑里面去复制这个活动模式。我们可以想象那虫子好了，一个虫子只有100个神经元，然后你观测足够长的时间这100个神经元的活动模式和这个虫子的运动轨迹，那你可以试图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重构电子神经元，然后控制一个虚拟的躯体来复制这个轨迹。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以来的研究线虫的研究人员会去尝试的事情，不断的有模型出来，但是还没有就没有一个好的模型。
其实概念是不是就很类似我们现在会有的那些 AI 绘画 AI 写作文，因为我看有些人训练 AI 写作文其实就是让他去猜，比如说这个行为发生之后猜下一个会发生什么事件，然后去让他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比对。
就有接近的地方就在于有一个训练集，就是有一个你从现实世界进行观测到数据然后去训练。但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刚提到的这种方法包括那些冷冻公司设想的方法 包括欧洲不是有一个蓝脑计划吗？欧洲当年有一个他们所谓的欧盟的旗舰科研项目，叫做蓝色大脑 Blue Brain， 他们投资了巨额资金，好像10亿欧元还是什么，但是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失败。他们做的是我刚刚说的第二种，刚刚只说的第一种。第二种方法是你去复制整个大脑的结构，怎么复制呢？你就是拿一个大脑，然后你切片切片切很细，然后去观察它里面哪些地方是神经元，哪些地方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然后你用数字去模拟出这整个网络。
可是你还记得你当时有给我发过你的那个大脑的 3D 模型、然后就是我看你用你的那个软件用那个 3D 模型的时候，你也是属于 XYZ 轴的在切、
对，
然后我在看你大脑的时候，我也是在用那个 clipping plan， 然后在 XYZ 的去看你大脑的一个就是凹槽在哪里啊、然后
那个结构完全不够，就是
就那个是完全不够。
对对对，
是不是要把大脑皮质也算进去？
它在里面，它在里面，但是问题在于，完整的复制一个大脑的运行的逻辑需要的信息，很可能是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观测手段所能够获得的信息，这是第一个困难。
所以 MRI 到底在扫描什么？
哦，远远不够。MRI 扫描的是。首先它的分辨率非常低，一般来说一个像素大概是一毫米左右，可能还要大一点，可能结构扫描一般是二点几毫米吧，反正 MRI 它扫描的是大脑里面的水分子中好像是氢原子的那个自旋，它会在磁场的作用下去发生一个反转。这段还是不要扩脱了、因为我
那我可以解释一下 MRI 它其实是那个磁共振成像，它是一种医学成像技术、它利用磁场和计算机生成的无线电波来创建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详细图像、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你大脑，然后你只需要一毫米的分辨率的话，你可以用 MRI 去扫描你的那个，
但这只能给你一个粗略的结构，就好像你去扫描一个计算机，结果它告诉你硬盘占据了五个像素，但它不给你里面的那些更微观的结构，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读取里面有什么程序。 MRI 也是这样，它的分辨率太低了，以至于没有办法知道大脑里面每一个神经元是怎么工作的、但即使不是 MRI， 我们有更精确的技术，比如说切片、然后去进行对切片的扫描，可以得到很多微观的结构，但它仍然只是非常粗略的结构，现在技术没有办法观测到每一个分子。这只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是即使有技术可以观测到每一个分子，
没有那么大内存，
即使有那么大内存，你有非常强大的观测能力和运算能力、
现在是有量子计算机的对吧？
没什么用。
OK， 你继续。
就量子计算机是问题，就内存太小了、即使有了这些数据，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就唯一的想法就是你去尽可能的忠诚于现实的去模拟每个元件的运行，但是这种模拟缺少一个模拟器，就是你没有这个程序去运行、所以逻辑上做得到，但是理论上
这个不就是他在这部剧里面有出现的吗？就是我们先可以不涉及到那个剧集的剧情，但是我们记得就是这上面被上传的几个人，就是有包括那个 David， 然后 David 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房间，
在办公室，
对，他的办公室。然后那个印度男生叫什么来着？
昌达
创造出来也是第一个是办公室，然后第二个的话超大的一个建筑，还有一个女生她本来是要去火星，然后结果她是也是被上传了，她就说那既然我去不了火星，那就让我能够在的那个环境是处在一个火星的环境。然后它里面不是也有讨论到，就是说假设上传了，但人对于自我的感知依然是属于那种我有手我有脚，然后它是一个思维非常限制的一个环境，它不知道怎么去发挥自己的极限去做某些事情。
这其实就绕回了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人怎么在这种上传的数据世界里保持人性。其实我们可以在剧集里看到，幻想自己有手，幻想自己能吃饭，但是在剧集里我们也有看到有些人有些角色他已经抛开了有手能吃饭这些设定，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整个情绪，他的整个人个性会和认为自己有手的那些上传人类会有一定的差距。我觉得
其实我是这样建议哦，假设我们四个人以后是要被上传的话，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先在活的时候好好体验这个社会，你把你吃的味道给记录下来，把你看到的艺术也记录下来，把你知道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筑环境你也记录下来，这样才能保证你在上载的时候能够有个更好的生活体验。
不一定，因为那个小说作者刘宇昆他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它是上传之后的智能体新造出来的一个智能体，然后那个智能体可以体验所有的味道，它甚至没有以人类身体的方式存在过，但是它体会到的人类感官还超过了一个普通人类，就是因为它没有一
是
个
哪个
身
章
体。
节？哪个章节？
应该是最后一本，就这个剧没有拍，是那个伊甸园那
迷雾？OK，
第五本。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就是如果讲到那个刘宇昆和这部剧的关系的话，其实刘宇昆，如果大家要看原著的话，其实是要看5个短片的，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查到了5个，就是包括他的那个上帝三部曲嘛，然后 The God Something，然后三部曲，还有2部叫什么来着？
《Left Behind》，还有在别处有一大群驯鹿。
和 Elsewhere。
对对对，
对，然后逻辑是先看那个上帝三部曲，然后再看那个后面2部，可是不止5部吗？
因为这个导演他其实是从刘宇昆的很多的短篇小说里面去汲取灵感，去创作出了这个剧集。然后呢，这些所有汲取灵感的剧集，他说放在了他近期出版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隐藏的女孩》，好像中文还没有上市。
中文其实你要看到那5篇的话，是可以在那个
微信读书有，
微信读书上有，叫做那个
不是最新的，但是有那五个故事。
对，有那5起点，对，起点上面可以看。哦，感恩微信读书真的是解决我很多看书方面的问题。
还可以听。
对，还可以听。
这些故事其实本来设定其实就是在同一个宇宙中发生的故事，所以导演就把它们进行了扩展关联，然后创造了就是现在看到剧集的这个世界。然后这部剧集就是我们刚刚聊过的《众神三部曲》，它第一部其实有被收录在另外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启示录》。那《启示录》的这个短篇小说集有3部，分别是末日之前、末日当中和末日之后的三本书。然后它里面有大量的外国作家的小说。那《众神三部曲》的第一部呢，其实就是被放在了这个《末日启示录》的第一卷，讲述即将到来的末日的概念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其实也是代表了万圣节其实是一个我们如何对未来、对末日的一个预防或者一个处理方式的一种思考。
哎，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们被上传的话，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吗？就好像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上传了以后肯定不是人
为
类。
了以防，我们被上传，我跟那个 Monas 同学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说要死就一起死，绝对不能被上传，对不对？
后来不是又更新了那个协议吗？
更新的协议是什么？
忘记了。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 David 上传到了他的工作室嘛，然后那个女孩上传到她和她男朋友去约会的那个度假屋，然后如果你会被上传，你可能会。人生中对你最亲密的空间，或者说，
我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我见过的魔里面，
很 有可能，很有
膜是什么？是肉夹馍的馍吗？
没有，因为我是做建筑相关的嘛，我
哦哦，
见过很多魔。
我记得他做一个纯白色的那种很复杂的一个，非常好看。
我不知道，我感觉我会生活在一个，我的想象力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我见到过的豪宅里面。
我觉得上传以后，我不会是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的人，所以我也不会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因为，
还蛮想生活在水里面。
比如说存在于一个房子里面，存在于一个有四堵墙的房间里面，或者是存在于一个地点，这些都是人类的特征。我们不能同时存在于，比如说多个地方，或者说不存在于任何空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未来的人，或者说未来在数字空间中生活的生物，他们的存在形式。
你知道我想存在在哪？我想存在在马特·史密斯的更衣间里面。
OK，你看这上传了以后，还就这点思想，
还是难
那你还是别上
哦，别上传了，别上传了。全文费你要上传的话你想去哪里？
我不知道，我上传了我才知道我去到哪儿了。
这个其实感觉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就是你想在哪就可以在哪。
对，可能是字节跳动要求我们在哪我们才能在哪。哦，那个不好意思，不是字节跳动，那个公司叫什么来
Logarithm
怎么翻译？字节跳动
就当字节跳动。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讲字节跳动，希望字节跳动不要sue我们，因为这四个字这一个英语单词我们真不知道怎么翻译。
诶，文费刚刚说想在哪里，
就想在闪电内部。
你说是动物城里面的闪电还是说打雷的闪电？
打雷的闪电，
就是那个下雨要打伞雷哦雷哦。
好奇这个如果住在闪电里是什么感觉。
哇，
那就是雷神托尔。听起来挺酷的。
闪电是正离子还是负离子？
闪电是放电呀，地面是负的，
嗯，
云层是正的。哎，好像打雷的时候好像是反过来。
哎，昨天讲的科学小知识是什么？
哦，地面电势差那个，我最近才知道，在不是雷雨天气的条件下，就普通的晴朗天气的时候，地面的电势比空气的电势是负的。然后令我惊讶的是，每一米从地面每升高一米，电势就升高100伏。就这个数量级让我很震惊。就比如说一个人站起来，如果他一米高，一个小朋友他的头顶就是100伏，他的脚底就是负100伏。然后蜘蛛可以利用这个电势差飞起来，有一些蜘蛛它可以走到一个叶子的顶端尖端上，然后这时候这个蜘蛛是带负电的，它喷丝喷出一个降落伞，那个降落伞也是带负电的，它一跳，诶，它就会跟地面上那些呈负电的植物进行负电之间的相持，它就飞起来了，可以飘很远，那这个很神奇。
我天天就在经历这种知识的洗礼。
如果你可以被上传成一只蜘蛛应该还挺爽，就想飞就飞啊。
我们要解释下 UI 是什么吧。
来
啊， UI 其实就是上传的人 upload。
intelligence
对，
上传的智能。
那 AI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所以它两个的定义差别在哪，是一个是已有的东西被上传上去了，一个是人工创造出来的东西。
嗯，对。
哦，我刚刚想讲的那个 AI 的部分是说，AI 现在不只可以 generating 2D 的东西，还有 text 的东西，可以 generate 3D 的东西。
嗯哼。
然后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恐慌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自己的工作、就是、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是涉及到 3D 的，所以就是处在一个随时随地就会被取代的一个程度。就原本会觉得说，哦，艺术家被取代了，作者被取代了，但我这种辛辛苦苦建模的人应该不会被取代。我就想自己想太天真了。
没有啊，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毕竟那些老板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是很好，需要用艺术家去输入凝练老板的想法。
AI 肯定超越不了人类，首先它这个数据它一定要有创新能力而不是整合能力，当然整合可能跟创新也有关，但是创新这种东西就你可以认为是一个超大数据的 bug 让它有了新的东西诞生，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极端庞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有一些生物性吧，它会一直杂交，就是人类吧，基因也好。而且我记得有时候看一些搞笑视频嘛，就是不知道这些人类脑子怎么长的，就特别搞笑，就特别雷，就特别好玩。然后我就记得有人就底下留言，这就是 AI 超越不了人类的原因，就感觉人类好像脑子在抽，你知道吗？就很多非理性的很多东西。
好难，因为你真的很难去确定这个创新是什么。就我们那个建筑化就有很多 paper 啊，或者说 theory 啊，它是关于建筑的 originality 是什么，然后你什么是叫做你的新的创作。然后就刚刚我觉得文费讲的非常好，就是讲到一个整合和一个 bug 然后之间的一个到底是整合还是 bug 还是又整合又 bug。
我觉得原理上讲没有人类能做到的事情是原则上 AI 做不到的，但是从实际上讲也许100年200年 AI 都不能完全取代人类，这个判断应该也是对的。但是如果说、
啊、可是不是说技术会爆炸吗？然后你没发现就是近几年那个 AI generating 然后它就呈现出一个非常可怕的增长速度，你不觉得这很吓人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 就刚刚文飞说的嘛， AI 它做的特别好的地方都是有大量训练数据集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画面。现在最令人感觉厉害的，应该可以说有两个领域吧，一个是有大量的训练集，比如说一幅画或者说是一段文字，这都是有非常非常大量的训练集给它使用的。
嗯，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就现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很多情况下你用 AI 去进行绘画，它画出来的东西其实非常像是仿造了一个已经甚至现在在世仍然在进行创作艺术家，那应不应该给那个艺术家一定的补偿呢？就是相当于是如果 AI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人类，你去跟这个老师学习，
我就觉得如果
是
文费，就比如说我假设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家里面挂这幅画是全文费的艺术作品，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然后就比如说我要进行 AI 作画的话，我就直接跟他说，比如说我想要某 Nest 的头像，然后我说
In the style of 全文费
In the style of 全文费、我只要输入这段指令的话，我就会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艺术作品，但是又是充斥着各种版权上面的侵犯。
嗯，侵不侵犯版权其实是挺难，就可能现在是一个监管法律上的空白吧。
你知道吗，讲到版权就讲到了昌达。其实我们在讲那个，就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回主题了、各位，就是聊得太开心了。就是我们在讲那个万神殿的时候，万神殿不是那个印度他的那个电脑工程师
Alliance Telecom 的，
嗯哼，然后他本身的工作在书里面和他在这个动画片里面，他就是作为一个版权写版权的人，
专利师，
然后他们公司运营的那个赚钱方式，在书里面的话是属于他自己把那个他预测这个 trend， 预测行业的一个风向是什么，预测整个科技的前景是什么，然后他自己会有写各种那个版权专利，等到未来这些科技被发明的时候，那些人就是为了那个版权申请就要付给昌达钱，然后他们公司靠这个方向去运行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涉及版权的AI generating image 的事情，说不定昌达已经写过了。
嗯，
我们回到刘宇坤，
刘宇坤的话，大家以前都是有多多少少看过或读过刘宇坤的作品，就比如说那个狐狸精，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那个爱死机的第一季的时候有出现，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Good Hunting，
对，捕猎快乐，就是刘宇坤的作品去写的。然后他讲的是，我忘记书里面是在哪里，然后他爱死机里面是讲的确是有狐狸精这个生物存在的，然后狐狸精是如何在当时香港地区在改革的过程中，他是怎么就是去把自己大隐隐于世，然后又一不小心就整个人被改造成一个机械体，然后他开始拥有更自由的灵魂的一个故事。对，
我在想这两个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对，然后还有一个刘宇坤的作品是他还蛮火的，就是那个折纸的故事，
折纸动物园。
对，就是折纸动物园，然后他就是讲就是说有一个美国的白人爸爸娶了一个好像是苗族的一个妈妈，中国苗族的一个妈妈，然后他们俩在一起后生下了一个半白人血统半亚裔血统的一个男孩子，然后讲述那个男孩子跟他妈妈之间的一个亲情上的一个牵绊。我要讲的这个点就是在于我们讲的无论是折纸动物园或者说捕猎快乐这两部，是不是跟后面的万神殿差距都很大，然后你知道他们中间差距在于哪里吗？在于他中间翻译了一部三体。
我觉得前半部分可能还是就是刘宇坤他当时做的那个 silk fiction， 就是丝绸科幻的范畴，可能后面翻译完三体之后可能就是又想讲一些正常的东西，就是主流的一点东西。
你刚刚讲的那个丝绸我不是很懂，你来解释一下。
是刘宇坤自己提出来的他自己的一个创作风格。哦，他不叫 silk， 他叫 silk punk，他来描述一种对东亚古典工程的传统的科幻的一种科技美学。
哇，那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 oriental， 然后突然间转变到一个他在讲科幻。 中间插了一个三体，你知道吗？虽然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三体嗤之以鼻，但是我作为一个原初三体粉，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不是亏刘慈欣啊，如果大家看过英文版，就是刘宇坤翻译过来的英文版的话，他的整个语句非常优美，就很值得令人阅读，这也是我认为新语将会颁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刘宇坤其实之前的作品其实都是那种慢慢的，可以看他之前被改编的那些作品，大部分都是跟家庭有关，可能他有一种国内网文的快感。
是，然后他无论是书和电影剧集，你会发现他跳得非常快，他一会儿在就比如说学校里面，然后下一幕就变成在家里，然后一下又去跑去警察局，然后跑去人家公司，然后跟 ABC， 然后一会儿又跳到游戏里面，就是他的节奏感很快。
我觉得他中间可能真的跟相信三体有关，他之前确实如你所说那个狐狸精的故事就是很浪漫很唯美的一个。我觉得刘宇坤有一个特征是他的那个故事的创新度并没有那么高，不能说是没有创新吧，但从他这个科幻设定来说是比较传统的，他这个更像是攻克机动部队二的。我觉得他如果他和别的科幻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他在感情上拍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万神殿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情感关系而且非常感人的就是他的和他父亲父爱的一个故事，他确实是讲的是父爱而不是就是那种爹式的控制，就是把小孩当做自己的附属去控制，而且是真正的父爱。
也请各位东亚男性能够多多向我们亲爱的 David Kim 学习。那各位英美剧漫游指南的听众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接下来会聊到剧透的部分，如果还没有看过万神殿这部剧的话，我们推荐您先去看剧然后再过来收听我们这一段内容。
我们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都叫英美剧漫游指南，微博和小红书会发布新鲜的英美剧资讯和新剧观感，微信公众号则只会推荐我们认为非常好看的剧。另外我们还有播客听众群，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 Killing TV 找到入口 KILLINGTV。
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东西真的能让人想看剧吗？
我觉得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非剧透部分其实没有介绍这个剧，非剧透的讲这部剧它有哪些关键的因素。
就我觉得吸引我有很多啦，就无论说大鸵鸟他当时的打包票就说看可以看没问题，这部剧没问题，然后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那种第一主角是一个亚裔女性的剧集，这样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好带路，你知道吗？然后又上载智能，虽然说在科幻里面有反复出现，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万神殿是比较主流的一部剧集，然后它能够出现一个对于我来说相对新颖的题材还是就蛮值得看一看的。所以它前面几集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就是我们俩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我觉得它主要是后几集可能有一点点放飞了。那我们先讲讲前面吧，前面大家有什么很记忆深刻的片段？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剧集里他谈论到了他们为了让所有的机器能运转的最大负荷或者运转到更高效的东西，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的电脑电和储存元件全放在了挪威。那这种其实是理论上可实现的吗？或者现在现实上有很多人在这么做吗？
你们知不
是的
真的吗？
挪威我不清楚，但是确实是如果进行这样的大规模运算的话，地理环境很重要。其实可以想我们现实中就存在的这个现象就是比特币矿场，矿场它会对选址有非常经济上的要求，比如说之前中国还有矿场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建在水电站附近，因为电价比较便宜。那挪威的话从散热的角度考虑，
离水电站更近电价更便宜吗？
对啊，因为没有运输成本
哦。
我们其实如果去看，我最近发现我因为我付电费账单，其实你的能源你交100块钱50块是在运输上面，50块是你买那个发电站的电，50块是买电网的运输成本，运输成本非常高。挪威的话我不确定它合不合理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啊，挪威是啊，挪威不是能源大国吗？它不是有产石油吗？所以它就
天然气
啊，天然气，对，它就两个都符合，一个是能源成本低，一个是散热成本低。如果你把一个计算机集群造在比较炎热的地方，那你要花更多的电力去降温，就具体描述是直接建在冰山里面，那散热的成本肯定是低一些的。
其实我有一个另外的理论呢，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吗？它是一个挪威建筑师叫做彼得索德曼他设计的，然后它是建在那个挪威边缘的一个叫做北冰洋斯瓦巴群岛的一个上面，然后它是作为一个非盈利的储存库嘛，然后里面就放着各个地方不同的种子，就是农作物啊，然后相关就植物那些种子，然后以备这个植物再也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的种子从种子库里面取出来，然后再进行培育。他们应该刚建立没多久，我记得他们好像是从2008年然后开始开放的，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取过一些种子，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一些东西灭绝了，必须从种子库里面拿，这还蛮好笑的。
所以这个点子还不错啊，
所以对这个点子不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建立种子库的这个点子非常不错。然后它其实那个种子库你去搜索嘛，你去百度或谷歌那个挪威种子库，你看那个建筑的外形，就是它的方正感和它的现代主义，就跟我们在剧集里面看到它里面那个大立方的那个储存库的那个感觉非常像，所以我就觉得它有进行这方面的见解。
那说到刚刚说到水电库，我前几天知道一个奇怪的知识，就是为什么晚上的电费会便宜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晚上的因为潮汐会涨，整个水位会涨，所以它生产的电它就会更多，然后早上水位更低，所以它生产的电的效率就会变低，所以白天的那个电费就会更贵一些。
我一直以为白天早上电费低是为了错峰用电，
我一直以为是白天用电的人多，所以晚上电便宜。
我对
供求关系，
原来是潮汐关系，
原来还有潮汐，
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那大家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剧集里面觉得有意思的剧情吗？
就是明晃晃的讽刺了两个东西，一个是 Steve Jobs， 一个是字节跳动。不是还有一个男主角是一个 teenage boy 叫做 Caspian 嘛，然后 Caspian 他是被克隆出来的一个人嘛，但是他就是相当于把 Steve Jobs 给克隆一个新的人出来，然后那个人叫 Caspian， 然后他名字都没换，名字就叫做 Steve something。
我觉得他不是 Steve Jobs， 我觉得他是 Nick Bostrom。
那他外形，
外形真的很像他的发布会。
这个人物设定我的依据只有看他的样子和名字，我觉得他可能综合两个。我觉得你说 Steve Jobs 是长得像有道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有他的那个，
然后大众文化比较能够接受 Steve Jobs 是作为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
他有一个 personality cult， 他也符合 Steve Jobs。 但是他的名字那个 Caspian 他是克隆了，在剧集里面叫做 Bostrom， 对
Bostrom
改一个字就变成 Bostrom。 然后 Nick Bostrom 是应该还活着的一个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他是他们的未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然后他的哲学就关注点其实跟这个剧的整个题目很接近或者相关，就是未来主义，然后包括电子永生相关的伦理讨论。有一系列的人可以把他们归类为未来学家。未来学家关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技术在增长，然后技术增长的方向可以大概有一个预测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强的电子计算能力和这个上传人的可能性。那么他们会带来很多比较棘手的伦理问题，就是永生带来的那谁可以永生呢？永生的人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呢？一个计算机中存在的人类，他应该有和人类相等的权利吗？包括这个剧本身，他也在讨论的就是，当你杀死一个肉体，但是又创造了一个上载的智慧的时候，那这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一件谋杀案呢？这些问题也是吸引我的这部剧吸引我的地方。当然有很多很多类似题材的剧了。
好像剧集里面目前提到的所有被上传的人，好像都是被迫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传的。
书里面不一样，书里面他们那个 David 和就是专门
高频交易员，
高频交易员，然后他们赚到的钱会专门去投入到
永生研究，
永生基金会，然后永生基金会里面的那些人类都是自愿上传的。
但是包括剧里面，剧里面不是那个想去火星的那个美国军人，他也是主动的嘛？就是第一批都是非自愿的，第二批就变成了一些是应该是被政府胁迫，一些应该是自愿的。
哎，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美国女士兵非常像那个 Expanse 里面的那个火星战士？
Draper, 有。我不太想去火星，我觉得火星应该很不舒服。
I love Mars，
可以去火星种土豆。哎，我记得我当时看《火星救援》，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生活在火星和你生活在地球上有什么区别？
就是在火星上生存更惨，吃的又少，又不能随便到处跑，真的是火星有什么好？
嗯，但是我是感觉，似乎他的生活依然是围绕着自己的一个小的区域。
嗯，因为他还是一个肉体人，他不是一个 UI， 还是受了肉体的限制。
那我们来聊一下专利作者这条线吧。剧里出现的那个印度人，然后他身边在剧集的中途其实出现了很多干枯的人类，然后这其实也是他激励他觉醒，就是整个人物故事觉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我到现在没有太搞清楚，就是那些干枯人他到底是些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就是剧集新增的内容，在原作里面他只是描写了那个专利作者因为他死后不满他的下属还在利用他的这个上传意识来继续赚钱，所以他开始变得报复社会。但是在剧里面新增了两个重要点，一个点是他是被这个印度首富奴役的，另一个点就是有这些贫民窟里面被拿来做实验的构成了这些残缺不全的意识体。我觉得这些增加内容，我觉得是剧集的一个亮点，可以说是他让这个人物的动机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就书里面你看书就觉得，哦，这人是个变态，但是看剧就觉得，哦，第一，他遭受了非常痛苦的被谋杀的过程；第二，是他看到了这个人类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上传人的，就是完全是当作可以不断折磨的工具。所以那些干枯的人也是，就是他们是贫民窟里面被买来的人，然后被非常不人道的去进行实验，他们即使上传以后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意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不能讲话什么的。
我记得当时那个还有一个女孩被上传的那个女孩，当时她已经身上出现了 bug 了，就像自带的基因缺陷一样，她就好像是他们被上传的人一直在衰老，就会像碎片一样孤魂野鬼。
应该是上载的运算能力有限，
不是运算能力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不停的扩大运算能力。但是这里也是一个书和剧集分歧的地方，剧集的定义是所有的上传意识都存在一个缺陷，这个缺陷也是 Steve Bostrom 一直到死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所有上传的意识随着他们的随着时间，特别是他们的主观时间，因为如果他们加速主观时间，他们超频的话，那也会加剧这个漏洞的进展。随着上传意识的运行，他们会崩坏，但是这个崩坏似乎是他们整个算法的一个内在的缺陷，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仅仅通过更多的硬件、更大的计算能力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然后这是剧集设定，然后书中的设定并没有这个崩坏的过程，书中的设定是他们的上传的意识难以运行，必须需要感情才能运行。然后到了剧集里面就变成了说，这些人都需要有一个，比如说那个昌达，他需要他妈每天给他打电话，然后让他有对母亲的感情。然后主角的爸爸 David 是必须有那个照片，有他们一家人的照片，然后通过对他妻子和女儿的思念才能够运行起来。他就变成了一个上传意识可以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一点好像是没有在剧集中有提到。
昌达那边也有讲，好像是下属问老板为什么要每天让他妈打电话，然后老板的回应里面有说到，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他才能够高效的工作。
他就是介绍 David 的时候有一段介绍，是一开始 David 他并没有被唤醒，好像是大概是这种状态，然后在他的工作室他只是在工作，他并没有自由意志。当他把那个照片他的亲人的照片放在那以后，就是投食了情感以后，他会有了人性，有了自我重生这一点，这也很符合人性。我觉得人也挺像这样的，就是你要有更多的情感，你的工作的动力才会变成主动。
这个设定有趣的一点是，他们一开始 想要利用这些上传的智能去执行他们本来擅长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自大的想法，就是说我扫描这个大脑，但我只取其中跟比如说设计或者说写专利有关的部分来运行，然后就有一个没有意识的纯粹的机械体来执行这些任务。但是他们后来发现做不到，必须要几乎是完全复制出这个人他才能执行他的功能。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映射到神经科学中的一个基本的发现，就是大脑是一个分布式计算的这样一个器官。它虽然说有不同，我们经常看到科普中有不同的脑区，有一些区域是负责这个，有一些负责那个，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分布也是存在的。但是呢，所有的任务，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它一个基本的发现就是在大脑的各区，其实这个信息都可以被解读出来。现在有一系列的文章，它都表明了，如果你去观测整个大脑皮层的活动，然后你让一个动物去跑，这个运动，甚至是它的脸部的表情，都可以从大量的脑区里面解码出来。但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争辩，就大脑究竟是模块化的还是分布式。但是从物理上，就是说也许它有模块，神经网络中也许模块，但这些模块并不是物理上聚集在一个区域，而是分布在比较大的一个网络里面的。所以这个聚集合理的地方，或者小说也合理的地方，就是确实很难想象有办法可以把一个人的某一种能力抽离出来，跟他的其他的记忆、情感、其他的偏好抽离开，这个很可能是真的是做不到。
不是有一些现实的案例，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突然间遭遇什么车祸或者之类，他的脑就少了一块，或者说哪里受损了，但是以为这个大脑是专门分管比如说语言系统或之类，但是他好像可以，大脑是一个电路，他是自己会自动去做一个新的电路出来。
会不会，对，有这个 remapping 的现象。是的，就很多很多区域受损以后，它都可以，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之后，其他区域可以去代偿。
好神奇，感觉好像就是我糊墙的东西没有了，然后我就没有糊墙的东西了，我就拿米饭去糊墙那种感觉。
但是我确实是知道，因为我看一些育儿书，小孩的思维，你的开发技能是你的神经元开始生长的过程。比方说你其实用手啊，用即使你那些东西，神经元会根据你的技能而生长，重新建立电路一样，对，一直在生长。就是你可能之前不会说德语啊，但是你学会了，你就是脑子的神经元就长出来了。
哦，那有人为方法可以让我脑子神经元长出来，让我学会德语吗？我很需要这种能力。
没有，通过练习，你要不断的让它能够 remapping， 然后就 mapping 出来。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研究，人为的去重新进入，就有一个概念叫做 critical period， 关键期。为什么小孩子学语言厉害，
哦，对对对，
然后成人的话，比如说一个从小讲日语的人，如果他在一个关键期之后再学英语，就是有一些语音他就很难学习，是因为他甚至不能够辨认。这个关键期是有很多人在研究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药物啊或者其他模式可以去重启这个关键期，说不定未来是可以的。
没有办法，舌头就没有办法。
但是
就比如说
舌头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你大脑里面缺少去给出这个指令。
这不是肌肉记忆吗？
肌肉记忆也是存在于神经元中的，不是真的 literally 在肌肉上面。
我还有一个挺好玩的是，你说那个关键期是八岁
啊，十二岁吧大概啊，不重要，反正就是某一个。
他其实是母语区，就是他一开始学语言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语言，他会储存在一个固定的，就是母语区。然后如果他过了这个年龄段再去学别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会储存在母语区，他就会储存在别的地方。但是只有在你十二岁之前学的就是跟那个不一样。
我现在还蛮庆幸，就是我现在所学的所有语言基本上都是在十八岁以前学的，但是我之前都不知道。然后我十八岁以后再去学新的语言，比如说
就累一点，
好累的，就是我西班牙语我就完全就没有耐心去学下来，然后拉丁文也没办法，德语也没办法。但是之前学的语言其实是更难的，反而就是可以用。
我也想讲一下这个是关于身体的 bug。我觉得他一直在陈述这个 bug， 其实我觉得就指的就是，然后你的肉体和你的精神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实际的触摸去刺激你的精神源的话，它可能没有建立新的那个神经元系统，它就会停滞，然后就你说的就像衰老一样。
哦，你这个超级有道理的，因为这是 UI 的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它只是上传了大脑之间的连接， 但是它并没有上传大脑所连接的感官、肌肉、身体和身体外面的环境。最难的其实是身体和身体环境的互动，这个数据量甚至很容易就超过了大脑，因为大脑你只是一个器官，但是人他的动作造成外界对他的反应，如果没有建模的话，很可能这个被上传的大脑是处在一个极端的恐慌和困惑和痛苦中。
它就有点像是植物离开土地了，
鱼离开了水，
我离开了你。
对，它就会缺少很多刺激，对，没有办法再去生长建立新的链接，它就会只在已有的链接上无法生成新的系统，它就会衰老。我是觉得如果有 bug 应该是这个问题。对，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主题是幻肢。
你们今天不要把神经科学的话题一个个全都聊出来，我跟你讲。
刚好聊到这个想到了嘛，有的人他胳膊掉了他会觉得他胳膊没有掉。
嗯，对，有一些好像跟 PTSD 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幻肢是神经上的记忆问题，还是因为你没有那一段神经，还是整个神经萎缩回去了，让你感觉它有但是只是很短的一段神经？
听起来像是一段记忆，我觉得
可以说是记忆，也可以说是它存在的机制没有办法处理少了一个胳膊。就是说你大脑中有一个神经网络是负责感知你的胳膊的状态去控制它，当你物理上把胳膊切掉了以后，对大脑来说，因为大脑的特征就是它其实是看不到外界的，它只能通过感觉，只能通过输入的信号来构建对外界的模型。然后虽然说截肢的人眼睛是看不到手了，但是那些负责传输手的感觉的神经信号在中枢里面还是存在的。所以幻肢之所以那么常见，就是因为那些输入的神经即使它外面没有手了，那个神经还存在。你如果看一个控制面板，它还有一个信号指示在指示着说我的手的状态，所以就会构建出一个不存在的手。然后还有一个相反的现象，就是有些人会，我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但有些人在创伤以后会突然觉得，哦 ，alien hand syndrome， 会觉得他的手不是他的手，或者说，哦，这是别人的手，为什么在我的床上？然后就会想要去把那个手拿掉。它的来源也是大脑其实并不是直接的认识到自己有手，而是通过输入的信号来判断。那如果那个输入的信号出现了问题，就会觉得那个手不是他的手。
对，我是觉得是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个上传的故事。它其实有点像是意识被整体意识被上传了，它的在虚拟网络中的身体就是它的幻肢。
我刚刚、
啊、有道理，也有道理。
我刚刚想了一想啊，就如果它这个动画片换成别的角色，换成另外的人的角度，或者说把所有主角都换掉，然后故事框架换掉，光光是讲上载智能这件事情的话，我应该依然会去看。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物关系反而在这部剧里面显得不是特别重要。
我觉得他人物关系感觉都是在为推动人物转变的服务的。
会不会是因为他人物太多了，然后之前我们看他的作品人物就是非常少，蝴蝶快乐就是狐狸精和道士男孩就是主要角色嘛，其他角色就很少，折纸的故事也就是那个男孩和他妈妈两个人之间的故事，然后也没有另外别人。
这个不能怪刘宇坤，这个是编剧加了很多人物之间的联系。原作是比较，
我觉得他赋予了很多不同的意义在，就比如说
原作就只有 David 一家人是主角，
是没错，就包括那个印度的那个工程师、嗯、然后 Chanda 他在书里面是没有老板的嘛，但是他在这个动画剧集里面有老板，然后他老板是个大坏人对不对、
嗯、
大坏人的原型就完完全全是现在那个印度首富，就是那个穆克什安巴尼，就包括 Chanda 不是去他们的那个豪宅里面去烧他们家的人嘛，然后那个豪宅也是完完全全跟着穆克什安巴尼的他的在孟买地区的安迪利亚那个建筑一模一样，然后那个安迪利亚也是他旁边就直接是贫民区。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段改编的，就是但是别的地方的改编我会觉得说其实也不必，就包括交易数据员，就那个华尔街那个数据员、
嗯、
他在书里面死掉，他是跳伞死掉的、
嗯、
然后在电视剧里面他是两个人然后出车祸然后突然间死掉的，然后本来要去他们的度假小屋、
哦、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Ken 六写的时候也没写明白，然后编剧在编的时候也没编明白，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就 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其实有很多剧集它为什么进行改编，就是因为编剧就会问看刘，你说哎，你这里写的是不是合理的呀，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就是我看龙之家族就有很明显这种感觉。
智子我觉得是因为他要做人物，其实刚提了一下钱达同志，就是他不能是纯粹是一个坏人，他坏的要有理念。你不说这豪宅旁边就是贫民窟嘛，他其实你可以脑补出来他的童年，就是他住在贫民窟的看的那个房子他一直想拥有，他也是被人陷害嘛，就被他老板害死了。然后当他拥有了力量和权力的时候，他一定要给自己塑造出这样的一个被伤害的人，像施暴者的一个转变。
屠龙少年终成龙嘛，
对，他的逻辑里面就是我要成为权力，权力与暴力是他的货币。
我觉得他如果联网的话，他完完全全可以住在世界上任何一座豪宅，就是他选择住这一栋的话，
就说明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想要的东西。对，
然后包括那个女孩，就是你不是说好像是跳伞死，我没有看过书啊，但是他在剧里面改成了他跟他那个男朋友的故事，其实也是对的，就是他更有情感了，他为了塑造人物。你想把颜色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把他这个人拎出来，就是你不能说写一写把这人写没了，因为他要一直把他写下去，可能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你要写一个人的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标签化的和别的地方岔开，如果这个两个就是突然没有根的话就很难推。所以好的故事尤其是这种长篇的话，他其实是写的是人物。你像那个金庸，就是金庸的人物非常厉害，你可以记不住他的任何桥段，但你一定会记住这个人物。那个像古龙的话，他其实人物都是属于比较面具化的，他的很多剧情很帅。
风，大风，大风吹，古龙的写作手法。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冲突，这部剧它其实至少小说吧，它是一个偏哲学的小说，它探讨的题目很难具体到某一个个人，比如说那些上船的人，他们跟人类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上船的人更大的问题是这个是其实剧里面有直接说出来，就是他们只是人，但是他们又有了很大的很大的能力，他们可以去控制各个国家的军事网络，或者是做一些普通人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利用网络空间来进行的对世界的改造。
它里面具体讲的就是说，上载的人也包括着很多爱国主义分子，所以就会导致各种纷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但是他因为拍剧，因为要表现人物，他又不得不把这些人限制成他们的人的内在世界不会发生多大改变，但这就违背了题目。因为我觉得有点像的是 X-Men 他们那些改造人和人类。
X-Men 是 mutants， 他们不是，他们是变异，不是改造。
一回事啊，就是发生了不再是人的超越人的人，他也是一种超越人的人，但是他超越人之后，他的内核还是一个人。
所以你是支持 mutants 的？
我不是支持或者反对，我是说他这个剧集的描述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就如果你是真的是在从哲学上考虑，或者说是认真在考虑未来的可能性的话，没有理由相信或者预测这些人仍然会是跟人类动机一样。就当一个 UI 也好 AI 也好掌握了远超过人类的能力和感官之后，
但是你这种言论就非常，你这种言论就非常像是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那种想法。
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我们的语境中之所以是一个有问题的，是因为他说的族类是一个人为的划分，他是在人这个物种中去划分。如果非我族类说的是猪和人的心是异的，超人和人的心是异的，这就变成了一个事实上是正确的，
还是 racist。
对啊， racist 之所以错，它是因为第一事实层面不成立。我想说的并不是道德层面上应该怎么想，而是实然层面上去认为这些上传之后的人也好 AI 也好，他们会有跟人类类似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但是拍剧必须要把他们拍成仍然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是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法拍了。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有一点不满的地方，就是他又没有办法说完完全全讲人和人的故事，他又想要讲这个题目，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剧题材的内在的冲突。
我给你一个答案吧，就是我还是挺能理解创作者去如何做这件事情。其实他这个主题上，你的人的体型怎么变，他都回归到一个人性上。包括他这个万神殿，所谓的那些宙斯农神十七子呀，那个家族大战呀，他其实都是非常具有人性的神，他要如何的剥夺权利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是神也好，你是上传机器也好，你是人类也好， 你永远都是一个具有人性的。包括他讲到最后的那一刻，就说人物都有 bug， 你创造一个神去那个世界去输出秩序，还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像人类一开始就需要一个老大来平息战争一样。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刚刚一元老师他的观点我还是挺认同，就是也和我之前最早问的那个问题有一定的关联吧，就是当你被上传之后你要怎么样保持人性，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你拥有超越所有正常人类，大幅的超越你原来作为人类拥有的一切的可能性，一切的能力。然后我觉得这种落差和这种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科技里面，沉浸在这个上传的世界里面，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人类会很容易的迷失自己，并且可能渐渐的就会把自己当成神。我感觉剧集也有点想讨论这一点，就是在这个上传里面的这些人类，可能整个上传世界就是一个万神殿，居住着很多认为自己是神的人，因为他们有比之前更大的权利，并且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也不会感到疲劳。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觉得他们挺难保持人性的一个点，
因为人类已经是这样对待其他的生物了，所以也是一个蛮自然的演变。
我剧集里面我翻一下评论，特别是国内的评论，感觉最被诟病的是最后两集的大决战的部分，尤其是印度人和其他的那些 UI 去打架的那段剧情。他是怎么看那段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感觉他为了去具象化这段打斗过程好像也只能这么做，我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截取的办法，结局还是最后归到爱能改变一切这件事情上。就是我觉得打架那一段挺离谱的。
你觉得不离谱的地方在哪里？是说它的结局还是打斗的过程的？
打斗的过程
确实，打斗过程是没有办法呈现成一个视觉形象的。
嗯，打斗的过程和那个女孩和她爸玩的那个游戏有关。
对，我觉得是一个观众需要谅解编剧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战斗的智慧程序，他们不会有身体，不会有刀枪，就这个很显然是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实际上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在大荧幕上呈现的，可能所有的争斗过程都是以代码的形式去做，可能最戏剧性的就是某一个地方的那个电量过载之类的，那放到荧幕上看会不好看，所以他就用某种方法来抽象出来，反正就是两个有利益分歧的个体在进行争斗，然后你把它描述成了用枪用剑，虽然大家都知道并不是用枪用剑，但是那你这段怎么拍呢？所以我当时看的心态就是，哦，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占据这个争斗的时间，然后拍一些游戏中的打斗的场景。但确实是我需要主动的去承认说我原谅你们这么做，因为我也知道你们没办法。
我当时看到中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结局了，就是钱达一出场第二场新闻的时候肯定他要死了。
哇，
我当时因为我跟我老公一块看嘛，他就说哎呀你怎么又猜到，还有那个 Caspian， 我说如果我去写这俩，就当时他俩还没有正式的交集的时候，就是 Caspian 是似乎是个楚门的世界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个端倪嘛，编剧是必要时在一开始就要挖坑，然后我当时就说如果我是编剧我要写两条线的话，我一个是上传的话，一个是下载，我觉得 Caspian 肯定是最意志的躯壳的一个东西，果然是一个就是转生，
太厉害了文飞。
其实我还有一个不太喜欢的他的剧情处理方式，就是他有太多奇怪的蒙太奇了，音乐蒙太奇了，就是感觉每一集就是到后半部分每一集的中间都会来一段这样的音乐蒙太奇，就是只有音乐然后播放着他们在做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说搬家。
哦，我就会想快进，
而且他们那些剧情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可能只是导演喜欢那些歌往里面塞一些。
我是感觉他有点学那个攻壳机动部队低配版嘛，因为你知道功课拍的太牛逼了，我后来发现的时候人家只拍了几场戏，就你感觉那个信息量很爆炸，感觉拍了十几二十场戏，其实一共只拍了三四场戏，两个人经常在聊哲学，功课就两个人一个竞争画面然后再聊哲学，他们有一个最屌的其实有个 MV， 中间很长一段 MV。
文飞你说这个剧像是低配功课好像有点共鸣，因为题目也很像
低配功课低配 EVA。
被上传的女孩就是素子的形象嘛，
也是超级厉害的黑客。
对，素子就不需要躯体了。它虽然是个机器人被发明，但是它最后的一个点就是它的灵魂不需要躯壳了。就像人类一样，无论人类总我们在生活在我们的躯壳里 Ghost in a Shell 就是这个主题嘛，然后那个素子就不需要躯壳，它上传到了网络里，就有网的地方就有它，它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神了，
奥创。
但是我觉得最后那一集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就是公司老板给卡斯宾说你可以选择一个人作为万众神之王，然后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在说卡斯宾，卡斯宾是那个众神之王。那一刻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他把一切都抹平了。
万神殿位于罗马，然后它相当于是公元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建立的一个希腊风格的一个建筑，然后其实我们讲到就是古罗马帝国的时候，但是古罗马帝国是不仅涉及于罗马，它涉及于希腊，然后一大块地方，然后甚至埃及的某些区域。其实我当时是我看了他意大利语，他里面是讲就是说这个宫殿有着所有的神，他是这样子解释那个万神殿的一个存在的。但是万神殿他无论就说是他服务于希腊神话，还是说他后面服务于就是天主教等各个用途，我觉得他是一个超越宗教的存在，就超越就是一神论或者说多神论的一个存在。因为它作为一个2000多年以来一直屹立不倒建筑，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是万神殿，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叫万神殿。
是一个很直接的命名，因为它整部戏的主题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上传意识，每一个上传意识都是有神一样能力的个体，所以这个虚拟世界就是一个万神殿。
哦，然后又涉及到就包括就是希腊神和之后的那种耶稣的心神的一个，
对，他没有讲这个具体的建筑，但是这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众神的前幕，就是这一段戏神是如何被创造起来的。而且你说那个万神殿它更有一种象征意义，它确实有一种超越性，你可以说是人类的斗争，就为什么人类会选择发明一个万神殿，用这个概念去阐述高于你的意志类的就另外的崇高之间的斗争，它还是有一些超越性的。哦，我突然又想起一个点，是一开始这个女主在上课的时候，她们那些女同学的动作保持一致吗？我感觉那些女孩是机器人吗？我不知道是我的感觉还是什么。
剧里面他们是有一个明显的动作，因为动作一致，它更像是在暗示他们是机器人。但那里我也觉得
没有。我觉得当时那些女生动作一样。对于我来说，我看到的不是那些人是机器人，而是我觉得他们被社会驯化成同一种人。
嗯，观感不一样吧？那我觉得这是他们拍摄的失败。
打架？
为什么？我们没必要看同样的解读啊！解读不就是越多越有趣吗？
对对对，我都同意你俩说的，因为我还有一个感觉是，包括他那个上传失败或者什么样那些行尸走肉的那些人，就他跟我生活中的一个感受也很类似，就是我感觉我生活中好多人是 NPC 啊，
而且老碰到很多坏的 NPC、
啊、
就是很多 NPC 啊，就是他的想法就是那么的单一，那又那么的雷同，
真的要小心小心 NPC。
就我觉得他还是一部挺丰富的作品，包括它有一些动画的表现形式和整个故事的内核，然后不管是把之前已有的一些思想给借鉴过来，同时它也在发散一些新的内容，包括讨论了就是近几年非常火的 UI 和 AI 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这个道德底线的关系。同样这部剧也有一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总体算是利大于弊的一个作品吧。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我还挺想说一下刘宇昆的那个狐狸精啊，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感觉这个故事好老土啊，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感觉那个故事其实很感人，是一种乡愁，就是我们过去的辉煌吧它都消失了，就是魔法消失了。
刘宇昆的作品真的是充满着对于故乡的一种思念感。
对对对，因为他是个移民嘛，他一直就是说白了就要自洽嘛，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他又同时有一种祝福。我觉得很多优秀的电影他会提出很难的问题，同时又有一个祝福，他有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就是那个女孩没有去选择向她妈妈复仇，那个男孩也没有选择向，或者说是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方式来说，就是他没有重蹈父母的一个杀戮的对立的关系，选择就是和好，并且用赛博化的身体去重生，就互相 在一起的故事，不是相爱相杀，而是相爱的故事。
对，我觉得文飞说的非常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也就差不多录到这里了。我们还有什么结束语吗？我们要每个人推荐一个我们自己除了万贤殿以外比较喜欢看的剧集啊，或者说书籍，就从我开始好了。然后我比较最近推荐大家看的就是 The Good Fight 傲骨之战，因为傲骨之战现在到了最后一季嘛，然后这一季傲骨之战它也是维持了之前的一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傲骨之战。然后你来推荐。
我推荐跟这个剧类似的作家吧，就是前面已经讲到的 Ted Chiang。 然后推荐具体的一部作品呢，就是
短篇小说合集
叫做呼吸他的最新一部短篇小说集叫做《呼吸》，
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出的，
差不多。嗯，
对，非常推荐。然后特别是他最后一篇，也就是他最新的那一篇，就是那个 "Anxiety is th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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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blah blah blah"，
焦虑是自由的眩晕。
对对对，然后文费
啊，文费最新作品就叫
《隐藏剧情》。
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全文飞小姐的艺术作品，我非常喜欢她的艺术作品，现在是有在佳士得拍卖，超厉害的，
超厉害
超厉害。然后就你们也可以关注她的小红书账号，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节目列表里面。然后还有弟弟啊，大土鸟同学，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剧集或者书？
我就推荐一部我到现在都会在脑里不断回味的一部科幻作品吧，它叫做时空折叠的 Fold， 它是讲当瞬间传输成为可能，并且这个实验成功了100多次，但是只失败了一次，但是还是很可疑，所以他们派出了一个能够记住所有事情的一个人去调查他们到底在研究些什么的一个故事。对，他我觉得他对整个文笔的描写，然后并且主角的能力，还有整个时间折叠的一个技术性，我觉得都描述得很好。然后如果再补充一个之前 我说对我影响很大那个灵魂的科学作品，它叫做终极实验，这个作者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幻作品叫金羊毛的作者，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好的，我们会把所有的相关书籍影集的列表会写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进来看一下。那今天和大家聊得非常愉快。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嘛，就一个小孩在闲鱼上卖他的那些赛博朋克之类的手办，3D 打印的，然后小孩去世了，然后他妈妈就帮他卖这些东西嘛，就是也是为了爱他的小孩，用这种方式似乎他小孩还存在一样。然后他妈妈就问这个赛博朋克，就问这个数字永生，就问那些小年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都不懂，他不理解他小孩在干什么。然后那些小孩就给他解释，向阿姨解释，就是说把大脑上传到云上以后就会永生，那个阿姨就哭了。对，阿姨当时卖这个玩具的时候，当时说一句他一定要知道小孩，就是他想了解他的小孩是什么样的，他就去卖小孩这些东西。嗯，他说他等到他去世了以后再见到他小孩，他们之间可以有话聊，就好感人，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因为我不是一个无神主义论者，然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韩国的一个 UP 主，然后有人就问他，就是说最近他家人去世了，希望能够安慰一下。然后那个韩国 UP 主就是说他妈妈之前也去世了，但是你想一下，就是我们到这个年纪的话，有可能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的话，有可能好几个月你才可能见到一次你自己的父母亲，然后特别是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然后你去各个地方都会有一定的困难程度嘛，然后你就有可能几个月见一次，然后甚至如果在国外的话，1年2年3年4年5年你才能见上一次父母。如果有亲人过世的话，你就当做这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分别，总有一天是会再次相聚的，就是不通过上载也可能会再聚。我就觉得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旁边一直有一个不是很相信的眼神在看着。 Anyway，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对于英美剧漫游指南的关注，拜拜，大家私下再见，拜
拜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希望你去苹果 Podcast 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ere is freedom within. There is freedom.
freedom without. There's a better.